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6日。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和师父评语的编辑部文章正念对待发表后，有些学员在如何对待师父现世家人的问题上，从之前的用人心恭维等言行表现转到了用人心对待的另一极端。师父把法讲给我们，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大家都是修炼人，都走在神的路上。我们在法理的指导下，不断放下各种人情人心，在救人中走向圆满。师父没说自己家人都不对了，只是纠正个别学员做事不像修炼人。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不当而给师父制造麻烦，而是要在法中理解法，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明慧编辑部2023年10月2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修炼，师尊看护，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修炼大法之前，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我就想了悟人生，解脱轮回之苦，读了不少乱七八糟的所谓的经书，练了各种假气功，人生的意义你在哪里？找不到，活得真是又苦又累。到底人活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为什么人要活着？难道一天就是三个宝一个倒吗？也不知是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参加工作，成家生子，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在机缘的巧合下入了佛教，可还是一头雾水，什么也不明白。第一部分，性欲大法。1996年春的一天，在我市文化宫繁华的街上，看到一个书摊摆着各种书，一眼看到《转法轮》这本书，就捧到手里看起来。首先看到的是师父的照片，亲切无比，好像相识已久。目录写的内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太好了，于是就请回家。还有一本是法轮功，回家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很快就读完这本著作，明白这是修佛的宝书，别提那一刻有多激动了。我这回可有救了，我得真法了，我有希望了，我有真佛管我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了，真是喜出望外，也明白了人苦和乐的因缘关系，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不得法，人是永远也不会知道怎样活的。我得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祛病健身， 就是觉得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能返本归真，就是这一念开始步入修炼的生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一开头就知道如何修炼，我在庙里修那么多年，就知道烧香、拜佛、念经，像傻子一样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修炼心性，在常人中还和常人一样。法轮大法高深莫测，你能修多高，法就有多大。我虽然不是未来治病走入修炼，但是全身疾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一扫而光，心脏心跳过缓，严重的全身关节炎、胆囊炎、颈椎，全身无力。修炼之后走路生风，人也显得年轻。修炼要专一，我要听师父的话。我入了修炼法轮大法这一门，我就在这一门坚定地修下去，把以前佛教中的东西，铜像、所谓的经书、周易、八卦、风水、磁带等两大袋子通通处理干净，再也与我毫无关系。刚得法时，每天不落地到练功点学法练功，自己在家通读三讲转法轮。我要做个真正的修炼者，就得学好法，指导我们修炼。于是就开始抄法、背法。我想书上每个字都是佛、道、神，要用虔诚恭敬的心抄法，速度非常慢，像小孩刚学字一样，一笔一画不能分心。1997年我已抄六遍转法轮，现在正在抄第15遍第二讲。让师父的法每句话刻在心里，指导我修炼。我笨，记性差，背完记不住，但我有恒心和毅力，因为学了法，我不再迷茫。大法是我生命的根，我不能做无根之人。第二部分，弘法。万古不遇的大法让我们得到了，真是万幸中的万幸，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得法修炼。积极配合辅导站的同修到边远的农村弘法，有时当天回不来，一走就是3-5天，这样就必然牵扯到与家庭的关系。因为平时都是我做家务，老伴儿上班，那时还没退休，就是平常的活他也从来不干，什么做饭、刷碗他都不管，就会挑毛病，爱发火。怎么办？哪头重哪头轻，我心里知道，老伴不理解，那么我就硬往下放，做我该做的。那时我还不会修，不知道找自己，不会圆融家庭，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他会干活了。其实都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家庭矛盾，我成了城乡的联络员。我的经济那时不宽裕，把多年来积攒下来的钱都用在弘法上，请大法书、录像带、单放机、收录机、磁带送给贫困的农村大法弟子。第三部分，兼修大法志不移。1999年我参加了425大上访，同年6月18日又与同修去北京信访办，为大法和师父讨回公道。1999年720风云突变，江泽民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疯狂打压，我曾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先后7次。2013年冬到农村讲真相送明慧台历，去了10人，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关押了15天。我们不配合邪恶，让签字，我签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修到底。当天晚上有3人签名， 被放人，其余六人被送往县看守所。我们集体练功、学法、背法、发正念，给警察讲真相，劝三退，大部分都做了三退。半个月走出看守所那天，家人开车去接我，警察还私下跟我老伴说，回家别难为老太太，法轮功确实很好。2018年的某一天，下午出去讲真相，被邪恶跟踪，又被绑架，在当地公安分局被非法审讯。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给他们讲真相，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声音越喊越高，警察都不作声了。有个小警察捂着耳朵说，别喊了，我们知道了。在公安分局待了6个小时，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地回家了。我修炼20多年来属实不易，老伴曾经逼我放弃修炼，不许看书、练功、发正念。那时我刚从劳教所回家，失去了修炼环境，不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4天半，我不吃不喝，心里不怨恨家人，照常给家人做饭。儿子知道后，赶紧和他父亲回农村老家，把大法书都取回来。还有一次，也是因为我学法，儿子扬言把书扔下去。那时我家住顶层8楼，我说，儿子，有书在，有我在，你敢扔，我随即就跳下去。儿子看我这么坚定，马上改口说，妈，那你好好学吧，书给你。还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到楼下买完白菜，上楼回家，老伴儿发无名火，用拳头打我，我不吱声，越打越凶，最后打得我动不了了。老伴儿的妹妹知道了，让我去医院，我不去，再三劝说，我想去就去，证实你哥哥有多凶，不讲理。小姑子陪我到医院检查，透视左胸部，3根肋骨裂纹。走出医院，我就把片子扔了，任何药物都没用，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很短时间内就恢复正常了。由于我的坚定不移，大法在我身上的超常也给自己争取了良好的修炼环境，家里人再也不说不让我练了，还站在正义的一边帮我说话。邪党搞所谓敲门清零行动，没有找我。有一天，老伴儿跟我说，社区办事处吴主任送来几张表，并拿一份是另外大法弟子填完的不修炼的表，让我老伴儿照样子给填好，签上字就可以。当时我没在家，老伴儿一看，跟我儿子商量说，这表不能签，不能背着老太太撒谎，让老太太知道了那还了得，这种事咱们不能干，就把表格送回去了。2015年我参加肃江大潮，我们全家都参与肃江，家里的环境逐渐的开创出来了，专门有一个房间供师尊的法像，我家的门上、墙上都贴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年画，从来不怕外人看到，堂堂正正。孩子还经常给师父买水果，帮着给同修取大法书、换真相币、买笔、纸，只要是有关修炼所需要的，都无偿支持。2014年7月14日，本地区恶警对大法弟子进行大规模绑架，我也是被迫害的其中之一。早上不到6点敲门入室，抢走大法书。我儿子义正辞严，没让警察把师父的法像抢走。第四部分，讲真相。我每天都很充实，每天早晨发完正念后， 第一步就是学一遍论语，利用干家务活的时间听明慧交流文章，拿出一定时间出门讲真相，珍惜每一份到手的真相资料，让每份资料都能发挥到救人的目的。2017年那年有真相大展板，共贴出115张，贴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都是用透明胶，里面用白色塑料袋装上，外面再用彩色漂亮的塑料袋装上，放到住户门把手，或放到路边停放的轿车风挡玻璃上，用雨刷压上。真相册子都用心地放到住户门框侧面，用胶带贴上，或插到福字里，外人看不见，自家人都能收到。发放前发好正念，让众生看到得救。真相粘贴一般都是一路走一路贴，选择明亮干净的地方，如走廊、电表箱、宣传栏、电线杆上、警示栏上、公共车站、大道两侧护栏上，大部分都能保留很长时间。用真相币救人，不浪费一张纸币，只要经我手花的钱都是真相币，除非硬币。用语音电话救人，效果也很好。我有四部手机，每月都需要不少资金，只要能救了人，花多少钱都高兴。用完的电话卡就装满了两个空箱盒，我也不知花了多少钱。我把多年攒的所有积蓄都用上了，平日里过生日、年节、母亲节，孩子送给的钱全用上了。干别的用我都心疼，就是为大法我不心疼钱，为自己买一件衣服都是浪费，穿着得体大方就可以了。第五部分，静思静法。常年如一日的在晨练之前，提前半个小时起床，洗漱完，穿戴整齐，给师父敬香跪拜，然后放练功音乐，然后晨练，听师父的口令指挥我们练功，心里总是甜滋滋的。练功时不快不慢，跟上师父的口令，是对师父的尊敬。大法的书从不乱放，读法之前洗手，看书时姿势端正，不喝水吃东西，读法语调平和或默读。平常家里有没有人，我从来不穿袒胸露背的衣服在屋里走动，连睡觉都是穿长裤。第六部分，闯病业关。我在修炼20几年中也消过几次大病业，得法的第二年夏天，突然总爱上厕所，尿急，痛得揪心，便血。我知道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消业，我不把它放在心上。1998年7月份，师父发表新经文《挖根》，为了同修及时看到新经文，顶着倾盆大雨到各个学法小组送经文，紧接着又与同修到郊区马圈沟送录音机弘法，根本没把自己消病业当回事，不知不觉身体恢复正常。修炼了就不能杀生了，这个问题太严肃了。那是1998年秋天，妹妹送给我家一只大公鸡，老伴儿杀鸡，让我给把鸡腿，我不干，帮把鸡腿也是杀生，是帮凶，他就骂我，我含着泪帮着把鸡杀了。我的腿痛了2年，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刚一出家门，腿就剧烈的疼痛。我知道自己犯了杀生的罪，心里忏悔，坚持一天不落的出去救人，渐渐的腿好了。通过学法明白了法理，不能随着常人的摆布，不符合法的事，坚决不能干。我是修炼人，我身体出现任何不适，我从来不去感受它。那些症状，疱疹、心律不齐、胆、 胃，不超过两天，有的甚至一瞬间就过去。那些东西可能是灵体，你不理它，不在乎它，它觉得伤害不了我，也就没趣的走了。我哪儿疼，从来不跟家人说，他们也不知道，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我自己的关自己过，我从来不麻烦同修给我发正念，除非被非法关押期间。第七部分，老伴儿变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有块心病，让我难受，不能释怀。那是1996年春，我刚得法，初期由于自己不会修，家里的环境没有修出来，气氛很紧张，造成我老伴儿不理智地摔了师父的法相。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恨他不认罪。2022年，老伴儿得了重病，骨瘦如柴，从170多斤瘦到130来斤。有一天半夜，他突然从床上掉下来。我没有紧张，也不害怕。我给他听师父的讲法，高烧很快退下去，每天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比一天好转。大年初二，他跟我举手说，我向师父忏悔，我也是大法的人，我做了对不起师父的事，请师父大慈悲原谅我，我错了。我好感动，眼睛湿润了，老伴儿终于有救了，并做了严正声明。从那开始，老伴儿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从内心感谢师父，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法轮大法使我更加善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莲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7日。1996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20多年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回顾2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我，真是汗颜，是法轮大法真正从本质上改变了我，重塑了一个我。修炼前我很强势，做事追求完美，在社会上，在单位里也从不吃亏，为一点小事吃不好睡不好，为了一口气活着，身心疲惫。记得女儿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班的一个小女孩用教鞭打了我女儿一下，我知道后就去打了那个小女孩一个嘴巴子，并告诉她，你要是再打我女儿，我还打你。有一次我去市场买花生米，小贩少给了我一两，我去别处称完后，气势汹汹的就到小贩处，一下子就把他的秤给抢过来了，二话没说就撅秤杆子。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我越战越勇，没有害怕的感觉。在家里我也是说一不二的，那时打麻将、上歌厅、喝酒是我的乐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厉害，得理不饶人。因为脾气不好，30多岁身体就特别的糟糕，各种病痛折磨的我生不如死。修炼法轮大法后不长时间， 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使我真正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学大法使我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按照师父讲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前些年，我在商店里租了一个柜台，卖日杂。一次我上货的时候，顺便上了一些鞋帽、雨伞、服装等货回来后，卖得很快。我每次进货回来，就有很多顾客在那儿等着。和我柜台挨着的店主本来不是卖日杂的，他看我卖得好，他也卖和我一样的货。开始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强忍着，一想我学大法了，不能和他吵。可是后来他变本加厉，我上什么货他也马上就上什么货，而且比我卖的还便宜。有时候我把东西都拿出来了，他们姐俩就喊顾客买他的东西，因为都认识，有的顾客就上他那儿去了。我有点受不了了，心想这也太过分了，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要是不学大法，我早就不让了。师父的法理不断地往脑子里打，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待。上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同修说，你今天提高了，以前你那么厉害，现在出现这些事都是提高你的心性的，看你动不动心。这时我发现自己有慈悲心了。我想他们也不容易，整天看着我挣钱，他们卖不出货能不着急吗？从那以后，我就让他们卖，和他们同样的货我也不拿出来卖。他们姐俩说，真没想到你能这样，谢谢你姐。我说，是大法改变了我，师父让我们与人为善，做事考虑别人，如果不学大法，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后来我又转卖别的东西，就感觉卖什么都挣钱。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学法轮大法得来的福分。生意正火的时候，单位不让停薪留职了，让回单位上班。我看小妹挺困难，总向我借钱花，我就把柜台转让给小妹。小妹说，姐，我没有钱接货。我也知道他没有钱，我库房里和柜台上能有2万多块钱的货。我跟小妹说，你就给我1万块钱吧，我借你1万元钱，等挣钱再还给我。你如果不愿意干的时候，再把柜台还给我，不能外兑。她很高兴地答应了。1年后，小妹挣钱了，买了摩托车，又买了金戒指，也不还借我的1万元钱。我丈夫跟我说，你小妹挣了那么多钱，咋不还咱们钱呢？她一分钱不拿就做买卖，等于拿咱们的钱做生意，挣了钱还不还钱，我还要买车都没有钱。有一天我笑着跟小妹说，你有钱就还我，你姐夫都不高兴了。小妹很不高兴地说，行，我不上货了，还你钱。看到小妹那态度，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心里有很多话想说。我一直帮你上货，还给你送饭，处处为你想，还不知感恩。嘴没说，可心里不是滋味，强忍了下来。2年以后，有一天中午，我去给小妹送饭，因商店离我家不远，我经常给小妹送饭。进商店看到好几个人拿着本在柜台那儿，他们看见我来了，就都站那儿不动了。我说，这干什么呢？我小妹低着头没说话。拿本的那人，我认识他，是我们商店里的人。他说，姐，这柜台对给我了。我一听火就上来了，马上就大声对着小妹说，这商店是我的，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小妹对那人说，不对给你了。那人说，姐，我都点一半货了。这时我一下清醒了，我是令工人呢，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太执着这柜台了，这利益心这么强还不自知。这时我的心平静下来了，我平和地说，你们继续点货吧。我对那人说，这柜台应该是你的，我走了。小妹追了出来，眼里含着泪水说，姐，对不起，我没跟你说，我想多兑点钱。我说，没事没事，姐刚才的态度不好，你别生气，姐不是学大法了吗？小妹说，大法真好。直到现在，小妹对谁都说大法好。学法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变，看到我的变化，全家都支持我学大法。特别我女儿前几年在南方经常给朋友讲法轮大法好，还给朋友讲三退保平安，帮助他们做三退，因此在大法中也受益匪浅，找工作非常顺利，工作也很好。我的小外孙女从小就跟我一起学法，在大法中也受益匪浅，大法给她开智开慧。在班级里，她比别的同学年龄都小，可是学习很好，经常告诉同学念法轮大法好。老师说，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从不说谎。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他告诉我说，因为学大法了，学校有什么好事都有我，我真幸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教师工作岗位上证实法救度众生，作者意大利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1日。我在意大利国立高中和大学做中文老师，学生和同事都是意大利人。刚开始进入教育体系工作时，并不是很清晰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使命和责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能跟修炼融为一体。但随着修炼的提高和正法形式的变化，渐渐地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修炼环境和责任，那就是在中文教育岗位上弘扬大法，讲清真相，让与我有缘的师生听闻大法。我明白今天的世人都是为法而来的。我时常在想，意大利这些选择学习和教授中文的师生，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相比，一定与中国有着某种更深层的联系，或者说更迫切想得到大法的救赎。所以每个新学年，面对新班级的学生，我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一世你们选择学习中文，你们一定跟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有着与中国有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打出一念，希望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能记起与中国的联系，能想起来世的初衷，能听闻大法，
能得救。一，跟大学老师讲真相。她是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女教授，一直在中文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我们真的很有缘分，刚到意大利不久，就因为学中文，我们认识了。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多年之后，我们又成为同事。很多年前，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去北方参加一个欧洲中国经济发展合作研讨会，欧洲各国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都会参加，目的是面对中国经济市场，给准备去投资的企业做一个市场评估。他作为这方面的资深学者，被邀请做分析报告，他正在准备资料。我马上觉得他的论述很重要，会影响许多人对中国市场的想法和行动。虽然法轮功及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也都跟他讲过，每年他都会公费去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他也听到和感受到法轮功在中国的处境和那种肃杀的气氛。作为学者，他并不赞同这种对信仰和自由的打压迫害，但他的研究领域给他的认知却朝向另一方面。迫害初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大量吸引外资时期，他也会跟我描述他在中国看到的变化。担心他的报告走向，所以我马上要跟他见面。我们约在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一起午餐。那时酒瓶刚出来，去时我准备了一摞大法真相资料及酒瓶带给他。我极力地想让他认清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及投资风险，对信仰道德的迫害和摧毁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后果绝不仅限于中国，它会波及欧洲、世界，让他别站在中共一边为他涂脂抹粉。但他以各种中国经济的发展数据、增长指标跟我辩论，并说，我是做研究的，我以数据说话，你说的有道理，但在这样的研讨会上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激烈地争论着，谁也说服不了谁。一顿饭不知吃的是什么，由于没有结果，又都觉得很重要，所以又约了下一顿饭继续谈。在他出发前，在他家里我们又长谈了一次。他的报告已经定稿，他大概地向我阐述了他的研究报告，各种数据分析。面对他的强势论证，我甚至有些恍惚，因为说服不了他，我当时很沮丧，又觉得无能为力。那之后的第三天上午，我正在工作，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他兴奋地对我说，我刚走下讲台，你知道吗？我今天的发言上台时拿着自己的报告，但讲着讲着就脱稿，讲起了我们讨论的内容。我的观点完全跑到你那儿去了，完全受到了你的影响，讲了你对我讲的那些话。越讲思路越清晰。我讲到投资者更应该重视这个国家的软环境及社会制度，这个国家政府的公信力，不能光看为吸引投资抛出的优惠政策。讲到我所了解的中共治下的另一面。他说虽然有些意外，没有按照他的既定准备，但他自己很高兴，为他自己所做之事很欣慰，并说会场反应很好。有的与会者说，他的这一部分论证更重要，更有意义，也更实用。回家后，他去网上下载了《转法轮》，开始阅读。在见面时，他对我说，我昨天晚上睡之前，像往常一样读《转法轮》，读着读着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异常清晰又真切的梦，梦到自己在中国，是一个10岁左右的中国小姑娘， 在一个装满精美瓷器的柜台前，身旁是自己的母亲，一个中国女人，和父亲，一个意大利古董商人。怕我不相信，他详细地讲述着自己的梦，说那么真实，自己身临其境，并说现在自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辈子学中文。我当然相信，这是他看到了自己的一世轮回。他做了正确的事，师父鼓励他，我为他高兴。有了这样的认知，他的言论会影响他的学生。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讲真相时，无论对方什么反应，不执着当时的效果，不能为常人社会的表面假象所带动，坚定自己的正念，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救人的是师父，看似无望的事情，突然的峰回路转，因为背后是法的威力在起作用。二，在高中弘法，教学生学练法轮功。我进入高中工作的时间比较长，高中与大学不同，作为母语老师，是与意大利老师同时上课，辅助他们跟学生做绘画等语言练习，不是自己把控课堂的。教中文的意大利老师，上大学时所学所用的教材，都是汉办和孔子学院给他们准备的。毕业后又都去过中国留学多年，且大多数都是通过孔子学院提供的奖学金，所以他们不同程度的受到中共在这方面的洗脑宣传。加之在中国期间看到的表面繁荣，所以无论情感上还是思想上，要比普通意大利人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这事更难接受一些。学校的课程安排都是学期开始就根据课时制定好了的，严格的按照教学计划上课。我想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法轮功，给学生在课堂电子屏幕看大法视频资料，让学生跟师父交工视频学练法轮功等，都需要占用课时。第一步就要征得同时上课的意大利老师的同意。首先就得跟他们讲真相，得先把他们讲明白了，我才能畅通无阻，做我想做的事。我心里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再加上平时日常相处时，自己作为大法修炼人的修为，所以当我开始提出要占用课时，给学生介绍法轮大法时，从没有遇到过阻碍，把整节课让给我。在我任教过的不同高中，我都带上大法资料去校长办公室，给校长及副校长讲过真相。有一所高中我去的那年，是校长退休前的最后一年。听过我的讲述之后，他很感动，跟我谈了很多他的认识。最后他说，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也希望你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学生。意大利的年轻人，尤其这些学中文的孩子，他们应该知道，这很重要。我都是先给学生们介绍法轮大法，让他们充分地了解法轮功，然后讲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最后全班按照交工视频开始学习五套功法。学生们都非常认真，也非常认同真善忍原则。有的老师当天就把自己社交媒体的标识换成真善忍字样，同课时的老师也都认真地跟学生一起看资料学练功法，并把在课堂上的练功视频放到脸书上。为了能让不是中文班的学生也有机会，我主动去找体育老师，向他介绍法轮功，给他看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明法轮功使人身心受益，对我们的学生会有很大帮助。跟他商量， 能否在他给别的班级上体育课时，我去教法轮功。他欣然同意。这样，我就利用自己没有课的休息时间，去教别的班级的学生学练法轮功，并送给这些学生法轮功真相传单。每次上这样的课，效果都非常好。学生非常安静，认真地学练功法。连体育老师自己都说，学生们都把上体育课当作放松时段，嬉笑玩闹不断。但我发现跟你上课，他们变得异常认真，激进严肃，看来是个好事儿。为此，他特意购买了大法著作《转法轮》，来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他把上体育课练法轮功的视频及介绍大法的传单放到学校网站上，引起了全校老师及学生家长的关注。校长还特别表扬了这个做法，说看到学生们练功时的状态非常好，大家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学练动作如此舒缓优美的功法，能让他们身心受益，作为校长，他感到很欣慰。一段时间的学练法轮功后，多个班的班主任老师都反映学生上课时的表现比学练法轮功之前都更快乐、安静、情绪稳定、精力集中。不少老师找到我，都要求专门为老师安排时间教授法轮功功法。平时的教学中，我也注重中国传统文化部分，给学生讲解中国神传文化中汉字的意义等，给他们看神韵节目及新唐人电视台的有关节目，深受学生们的喜爱。神韵巡回演出到意大利时，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前去观看。学生们惊叹神韵演出的华美绝伦，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及韵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骄傲自己有幸学习汉语。疫情网课结束后，我发现回到学校的学生们多多少少都有些郁闷、消极，有些更是患上心理疾病。我就给他们看《扶摇直上》。这是一部真实的讲述一个修炼人从儿童到青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的成长经历，鼓励他们在困境中要学会坚强，树立人生信念，有勇气面对现实，对未来有信心，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生活。高五的学生面临着国家毕业考试，中文科的毕业答辩议题都是中国近代或当代史事件。高中的汉语母语老师的工作很轻松，只是课上的语音工作，给高五毕业班的学生编写准备毕业答辩题材是意大利老师的工作，并不是我分内的工作。但他们也只是从现有的教材中提取所需部分给学生作为准备资料。常人谁愿意无偿的多做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呢？但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共邪党现在的教科书都是党文化，要学中文用中国大陆的教材，那不都培养成邪党文化的人了吗？大法弟子是看得很清楚。为了不使学生被这些孔院和汉办提供的教材所误导，我主动承担起编写他们所用的毕业答辩题材，图文并茂地给他们制作文案。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就给学生看酒瓶里是怎么描述文化大革命的，这之前和之后的中共迫害中国人的历史一一列举给学生，从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运动，到后来的天安门事件、 直至迫害法轮功。议题中有关中国人权自由信仰部分，我们选择了法轮大法介绍，并揭示了在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对于信仰的迫害及摧残。这样学生们在做毕业议题答辩时，考试和在场的所有老师也都知道了法轮功和文化大革命中共是如何摧毁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年学校为时一周的公民教育课上，在我的倡议下，我们安排了法轮大法内容及学练法轮功功法。学生们的天性很容易被唤醒，有的学生一听到练功音乐，眼泪就流下来。课时结束后，学生们分组写了课后总结，有些学生谈得很深刻，说真善人是一种珍贵的生命价值，是构筑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基石，是当今社会缺少和需要的，希望自己也能按真善人生活。都说自己在这一周的课程里，在大法中受益良多。渐渐的，我明确地认识到，作为老师这份工作真的很重要。几十年之后，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栋梁。他们脑中装着什么？听闻过大法，了解中共的残暴和邪恶很重要，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三，知晓过往，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其实走入教师这一领域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虽然从我来到意大利以后，总有学校找我去教中文，特别是我工作的大学，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最初是在多个意大利进出口贸易或船运公司工作的，工资是做老师的几倍。再有，我的专业是画画，并不是学语言的，所以一直拒绝去学校和大学工作。大学的教师岗位竞争激烈，但当我决定去大学工作的时候，很轻松的就如愿以偿。几年前的一天，师父让我知道了与这所大学的渊源。300多年前，我作为意大利传教士被当时的教皇派往中国，在中国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器重，成为皇帝的御用宫廷画师，并特许我在紫禁城开办了学校。多年之后回到意大利，创办了西方世界第一所教授中文的学院，就是我今世工作的大学，是欧洲最权威的一所世界闻名的语言研究大学。知道了这些之后，我更加明确了自己在教育领域的责任和使命。中文并不像英语是必修课，也不像其他欧洲语种如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等比较容易选择和学习。有中文语种的高中很少，学生们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有的是从很远的城市或地方来就读的。我心里明白，他们选择了我做老师、同事，真正的目的是他们和他们代表的世界有机会听闻大法被救度的，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一路走来，感激师父给弟子的安排和加持。我在每个学校都是教所有的中文班，而且在普遍学生入学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唯有学中文的学生在增加，并不是中文热的大环境。而我去的学校很快就有大量的学生报名学中文，而临近的其他有中文班的高中，汉语班在减少，有的学生舍近求远，跨越几个小城市来上学。我知道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有一年因为报名中文班的学生太多，学校没有教室容纳，硬是分出去2个中文班给别的学校。我一直惦记着这些学生，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知道大法，了解真相。 因为我把让学生了解真相、听闻大法作为自己在学校工作的使命，师父看到我的心，总是给我安排机会。例如，偶尔学校会让我去给不是汉语班的班级临时代课。好吧，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些学生也了解大法，知道真相，并告诉他们记住神韵这个名字，将来无论在哪里，遇到了一定要去看。我为这些学生高兴，师父给他们安排这样的机会，因为总是有别的老师跟我说，他们班的学生向他抱怨说，为什么中文班的学生能练功，我们不能，觉得他们好幸福啊。结语。回想自己多年在教师岗位上的修炼过程，我意识到，想在工作岗位上把环境开创出来，首先自己得做好。在工作岗位不同于其他场合讲真相，因为听的人不认识你，你只是针对事情让对方明白。但在学校里，大家都认识你，面对学生和其他教师同事，自己的行为代表着大法修炼者的形象。当我开口跟他们讲法轮大法时，他们会联想到他们认识的你这个人平时的言谈举止，来直观地判断法轮功。你作为修炼者给他们的印象会影响他们的态度。我告诫自己，要以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平时自己也比较注重穿戴，展现出一个大法修炼者应有的风度和形象。与我共事的老师们经常说，你这么善良、平和、优雅、谦逊，跟学生这么有耐心，我也要像你一样修炼法轮功。常人社会每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的矛盾，知识分子环境的矛盾表面平和，实际上只是更隐晦、更复杂，但不外乎都是名利情。这也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要修去的执着。所以在平时的工作及相处中，与同事不争不抢，关乎利益得失时，放淡名利心。工作中任劳任怨，认真勤恳，与人为善。明明是自己做的工作项目或利益，被同事巧妙地占为己有时，能高姿态地原谅并以德报怨。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多年在大法里修炼，多年得师父保护，我的能力也好，我的成绩也好，都是师父赐予的。师父在近年的讲法中多次提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所在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师父在致捷克斯洛伐克法会中说，你们无论生在哪个民族，你们都是那里众生的希望。感恩师尊赐予的修炼机缘，我一定要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多学法，加强正念，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在教育领域的工作岗位上助师救度更多的师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